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中国的 A 股、炒股还能致富吗？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因为中国 A 股自从我有记忆起来，就是一个神奇的赌场。那这个赌场呢，伴随着改革开放，牛短熊长，那很多人因此暴富，也有很多人因此破产。在过去的这30年里面，这个赌场经历了大大小小大概8次左右的牛市。在最后一次的牛市大概是2015年的6月份左右结束的，那一次的牛市我记忆比较深刻，它从启动到登顶其实只花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夏天刚开始的时候结束了就，当时呢，不管是身边的亲戚，还是身边的老板，还是身边的 A 股的大股东，还是投资专家也好，几乎所有人都对那一次的这个牛市充满了信心。他们认为上证指数在那一年可能会，不久之后就登顶万点。那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跟别人讲说，8年之后，2023年这个上证指数可能会跌到3000点附近，那甚至没有3000点，中国的经济也会陷入到一些之前没有想过的困难之中，那你这样讲的话，当时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脑子有毛病。但事实就是，确实在疫情之后。这一小波的这个牛市完结之后，基本上就全球股市都跌得差不多啊。那当然，中国股市也没有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反弹起来。那经济呢，也不像当年想的那样，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了啊。这种蛮干的模式已经过去了。那我们要强调是有质量的这个 GDP，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了。那人口红利也逐渐的这个消退了，而且出生率降得比较快。那地产呢和这个地方债呢，对吧？就都有待解决这些问题。那地产相关的行业就相当的惨淡。大家总会希望有一波牛市来刺激一下，那赚一笔快钱也好，还是暴富的机会再来一次也好，这都是好的。那2015年那次牛市呢，是真的全民炒股，那走到哪儿都有人讨论。有的人真的是我认识的，这一波就赚了几千万、四五千万的都有，甚至上亿。那很多小股民也是可以做到单车变摩托的，在那一年，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在登顶的那一刻或者之前就提前逃跑，因为当年喊这个上证指数破万的人太多了，那所以这个认识度很高，这个共识很高，很多人都觉得可以达到，很多人没有跑，或者是半路就是在抄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补仓补仓补到最后自己的这个盈利就没了。消磨掉了，或者更惨的，有些人直接就被割掉了。所以大家要千万记住，就是 A 股的博弈性质是很强的，因此就算来了牛市，你要确定你自己能判断得出来到底是该跑还是不该跑，这是最最难搞的地方之一。那即使是公司的这些老总啊、创业老手啊、这些投资专家们呢，也依然看不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家在短期预测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不过也有人会说啊，这个A 股这么多年，其实也有很多牛股，对不对？那 A 股难道不可以做长期投资吗？比如说茅台啊，什么招商银行啊、长江电力啊等等。对，这是有一个大背景时代之下的有一些特殊的产物啊，能在 A 股的这个特殊环境里存活得比较好的一些大牛股，属于生意属性牛啊，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这个板块轮动，我们知道总会有人可以从这些板块轮动中获得巨额的利润。但是呢，在流动性这么好的 A 股里面，其实你想遇到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短期内你真的遇到什么两三个涨停板这种事情，也不是说很难遇到，或者说它也不是很罕见的事情。那我所认识到的一批这些靠 A 股致富的人，其实和我认识到的很多在过去30年里面改革开放红利吃尽的这些人。敢打敢拼敢闯的人，其实很多地方是类似的一点，就是他们运气很好。那并不是你一次做对就可以的，而是你要你多次做对，就是你要在一个上升的市场里面，不断的做对，你才能获得一个财富自由。那当然，在过去的30年里面，这个不管是中国的经济也好，还是中国的股票也好，它其实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也许而且在这个上升的市场中，容错率其实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呢，运气好的人就能多次做对，能实现财富自由。但毕竟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少数的。那坦白讲，那即使没有大牛市，也还是会有一些运气爆棚的人的。 他真的是可以就是连续踩几十个涨停板，有这样的人，真的有。那但是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产生幻觉，说这些钱是他能力赚来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他真觉得这是能力赚来的钱，他迟早会还回去的。那从经验来讲呢，其实 A 股呢确实和美股是有很大不同的。对于一些能理解 A 股一些特性的人来讲呢，是有更多优势的。但这些优势不足以让你转化成就是一夜暴富。比如说 A 股的有些这个公司的分红在明面上其实是强制的，那背后的逻辑上它也是强制的。那有些公司的底线是所谓的这个政策底，那有些公司呢是换汤不换药的。比如说你换个猩猩过去当 CEO 其实可能也差不多啊，比如茅台这样的公司。那这个就说得远了，这个和炒股的关系不是很大。那真的是炒股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关注的是一个信息面和情绪面的一个东西。有时候比如说我也会拿少于 1%， 严格来讲是少于 0.2% 的这个资金去炒股，纯属娱乐啊。那我没有想过靠这个暴富，那我就会选择一些那些屡次蹭这些热点的小企业。比如说某某玩具品牌，它能蹭 AI， 它还能蹭游戏，它还能蹭这个别的乱七八糟的这些题材，总有庄家去这个拿资金轮动的去这个炒这些游戏公司的。那一波上去就必然会有一波下来，那大家玩的其实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看谁更笨，妥妥的就是一个博傻的游戏。那最后收割的就是参与游戏中觉得自己不是最笨的那群人的这个钱。那谈到这里呢，如果你还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那就可能你就有点慢了。就是绝大部分人其实不可能靠炒股致富的。这里有几个现实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财富的积累呢，它不是平均化的。在博弈的逻辑下呢，就决定了少部分人会赢走绝大部分人的钱，而它是一个零和博弈。那绝大部分人致富呢，并不是十分清楚自己具体是什么逻辑，什么事情会让他走上这个致富道路的。即使是马云也一样，对吧？马化腾也一样。很多时候回想在过去的一个创业道路的路上呢，他可能阴差阳错的就走上了这条路，那并不是有意而为之。那财富这玩意儿呢，难的不是积累来，而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积累到一定的财富，你靠复利就可以了嘛。难的是如何让这个财富继续的去积累下去，滚动下去。那绝大部分的人其实既然他不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他也自然是很容易去失去它。那这里面可以展开的聊很多啊，就这一次就不聊了，留到下一次再说。那因此呢，我想提醒一下新老股民们，炒股致富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你合理的理财呢，是完全有必要的，而且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那比如说很少有人能跑赢美股的指数基金，那你选择美股的指数基金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你在 A 股也可以买得到。那如果有一个平均回报是可以达到超越绝大部分专业投资者的一个水平的工具的话，你应该选择它，而不是去选择搏这种单车变摩托的这种机会啊。有时候呢，搏一搏也许会让你变得有钱，那有时候呢，可能会让你破产的更快。那以上的这个言论呢，仅限于钱生钱的一个逻辑啊。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